要把现在的这一段从以色列百姓被神如鹰背在身上，脱离埃及为奴之家，到西奈山脚底下开始，要把这一段当成是上帝的选民，他们组成一国一族，成为属神的子民。神开始要带领、治理他们，成为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全新的创造。在创世纪当中，神六天创造结束，耶和华说，看到事就这样成了。但是事成了没有呢？当然没有。神的创造之功是成了，但是神所创造的人却悖逆犯罪，成了耶和华的仇敌。所以神的恩典临到他的选民，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从创世纪12章开始。前面是洪水的审判，后面是上帝恩典的救赎，临到他的百姓。然后到他们进到埃及，现在从埃及出来，成为这样一群人，明白吗？这个是一个，我之前跟你们讲过，这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叫做会众，以色列的会众，这是教会，叫一群人，从埃及被带出来，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成为上帝的百姓，作为一个整体，成为之前亚当的替代。上帝希望他们如同义人，站立在神的面前，遵守神的命令，成为这样一个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所以这是个全新的开始。而这样一个全新的开始，神是用他的话语吩咐律法。我之前跟你们讲过那个细节，神的律法首先不是刻在石板上的，是神说出来的，而且说出去吩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律法，不仅要让摩西听到，也要让众百姓听到。从传统上啊，从传统上的出埃及记的20章的十诫分成三部分，就是第一节到第17节，一共分成三部分啊。从传统上一共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一到二节，一到二节是十诫的序言，然后后面第二部分是前四诫，然后还有前六诫、后六诫。今天呢，我就跟大家灵修和默想的是序言。在讲到神的律法之前啊，这是圣经第一次向他的百姓，向他重新选召出来的他的百姓述说耶和华的律法。首先，律法这个词在圣经当中，它是有好几种不同的定义的，在整本圣经当中有好几种不同的定义的啊。你这个是你们需要了解的。 在罗马书第二章14到15节，讲到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这里的律法是指自然律。自然律在神创造人的时候就已经刻在人的心里。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等同于人天生有的良心，这样就把人与其他的被造物区分开来，让人成为与天使一样有道德性的被造物。人不是只知道吃与喝、玩与乐，人是有道德性的被造物。在上帝所有的被造物当中，创造物当中，只有两类是有道德性的，一个就是人，一个就是天使。这是律法的第一个的含义啊。第二个的含义，在诗篇十九篇啊，一直讲到耶和华的律法全备啊，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这里的律法是泛指一切耶和华的圣言。诗篇这里讲的律法是泛指的，它是指一切耶和华的话语，耶和华的圣言，就是耶和华的律法。与他的圣言是合一的，是不违背的。或者说，耶和华所说的所有的话，都是围绕着他所颁布的律法来说的。这是第二个含义。第三个含义，路加福音24章44节，当主耶稣复活之后，对以马忤斯的人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圣经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这里的律法是指摩西五经，所以整个摩西五经又称律法书。把整个摩西五经称为律法书，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现在所看到的出埃及记20章是整个摩西五经的核心。是创出立民生的核心。这就是我刚才开头跟你们讲的，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体会？现在当你读圣经读到现在，你知道上帝的旨意展开在一个何其关键的节点中。这是第三个律法的含义。第四个律法的含义才是狭义的指耶和华此时降临在西乃山，然后赐下的全备的诫命、律例、典章。诫命、律例、典章是三个词啊，我就不做解释了。这个犹太人喜欢在这些里面搞文章，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些组成了律法。然后从20章开始啊，从神来颁布律法开始，律法总体上它是分道德律、礼仪律和民事律，是吗？这个你们基本上都了解。道德律狭义的就是指10条诫命啊，那么礼仪律和民事律非常多的啊。那我要问你们，为什么有礼仪律和民事律？礼仪律、民事律是什么？马上在21章，他就会讲到一些民事律。礼仪律和民事律是什么？ 为什么道德律、民事律、礼仪律是组成律法的三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好，那是什么呢？礼仪律是对十诫前四条的解释，民事律是对十诫后六条的应用。清楚吗？礼仪律聚焦的是神的百姓该如何活在神的面前。民事律聚焦的是神的百姓彼此之间该建立一个怎样的圣约的这样一个关系，彼此相爱的关系，公义啊的一个关系。所以礼仪律是对前四条的解释，民事律是对后六条的应用。那么有礼仪律和民事律，这就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十诫，我们十条诫命，它不是空的，它是要去执行的，它是要去应用在每一件事情上的。换句话说，当我们说到上帝的慈爱、上帝的公义的时候，一定要知道它不是一个虚的概念。这些词在很多基督徒的口中其实是一个非常虚的概念，它根本没有实际的应用。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之前常常讲的，一个基督徒的父母把你的孩子送到国家办的学校里面去学习，这就是不义的行为。不公不义的行为。当然也是没有爱的行为。它是必须要应用在每一件事情上的，所以你会发现摩西五经当中，包括后面，它有详细的礼仪律和民事律，而这些详细的礼仪律和民事律是非常细微的。虽然现在这些礼仪律和民事律因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环境的不同，在新约的百姓当中是不能一一去对应的，但是它告诉给我们听什么呢？如今我们也需要将上帝的道德律的诫命细微的对应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个星期六我会延续之前讲的工作，跟你们讲什么样的工作是可以做的，哪些工作是不能够做的。工作的内容，我也会跟你们讲一下。如果你是一个自己做生意啊，基督徒能不能做生意啊？当然可以，但应该怎么做才叫做生意？这些事情都是需要反复讨论、反复应用的。就是任何一个教会，任何一个基督徒的群体啊，无论你是小组，我们现在在各地已经建立了很多小组。你们在每次讨论圣经的时候，讨论属灵交流的时候，不是总是提一个问题啊，你今天听完到之后，你有什么感受？然后很多人感受我很感动啊，我觉得啊特别有平安，这些都是虚假的，根本不用去听。根本不用去听这些词，你要看到的是道在你生活当中的应用。这个应用就是实际的，光照出我们生活当中的瑕疵，并且要更正、更新，这些都是必须是实际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常常听到很多的弟兄姊妹说啊，和很多基督徒做属灵交流，你都问不出什么问题，不知道聊些什么，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些你所谈的词都是空泛的词，谈来谈去就是这几个字，谈完之后就没有了。神让基督徒 在地上一同生活，一同相交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为了让我们将这些上帝的道、上帝的律法、上帝的话语要应用在每天的生活当中，让世人看到这是一群不同的人。没有这样的应用呢，是毫无意义的。所以，道德律、礼仪律、民事律，它是组成一个律法的一个，不能都是不能缺乏的。啊，你们不要很简单的啊，就是学习啊，律法旧约分道德律、民事律、礼仪律。那么到了新约呢，民事律、礼仪律都失效了，我们只要遵守道德律就可以。不是的，你新约有新的民事律、新的礼仪律，因为你时代在改变，仍然需要把这个道德律应用在你的生活当中。旧约的百姓没有微信，没有互联网，懂吗？没有通货膨胀，他们是没有这些东西的。这些东西是我们在现阶段的时候有的。实际都是可以实际应用在生活当中。好，所以民事律是什么呢？民事律是后六界的应用。礼仪律是前四诫的解释。好，这个是第一啊，这个是我跟你们讲一下大概律法的一个组成的部分，律法的一个在圣经当中不同的概念。好，你们来看十诫的序言啊，十诫的序言是非常重要的，十诫的序言非常重要。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这一切是神吩咐的、命令的。神不是来跟人来商量，知道吗？神来提出实施条，每个人来投票，得票率高的，大家来遵守，根本不是这样的。上帝不需要来跟你来执行民主制，他是吩咐这一切的话。后面的一切的话都是他所吩咐的，这个一切的话要一直涵盖到20章、21章、22章，一直到23章，都是他耶和华所吩咐的一切的话，不是光光是十诫的，不是光光是前面的10条诫命。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这个是核心啊，这是核心。你可以把这句话，它的序言的第二节的这句话分成两段啊，可以先把它分成两段。第一段，我是耶和华你的神，这第一段。第二段，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这是第二段。啊，你先把这节经文呢分成这两部分，在第一部分再把它一切为二，把第一句话再把它一切为二，叫做我是耶和华你的神，这是两个意思。听得到吗？因为刚才那个。 鸡叫的烦死了，我让丁大妈去赶一下。你们听到听懂这句话吗？把第二节分成两部分，我是耶和华你的神，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把第一部分再分成两段，叫做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好，第一段我是耶和华，这是他的自我宣告。所以我就要跟你们分享律法与上帝的关系。为什么他是耶和华，他是自由拥有的神，就与他下面所讲的这一切的律例典章，他的律法相关联。首先，他是耶和华，因为他是耶和华，所以他配颁布律法。他有权柄赐下律法，他有权柄赐下律法是基于两点，因为他是天地万有的创造者，这是第一；第二，因为他是有道德属性的独一真神。不然，得不出来他有权柄赐下律法的这个结论的。第二，这个实践的这个部分啊的灵修内容都是比较复杂的，你们要学会记笔记啊。第二，耶和华需要向他的百姓赐下律。第一，他有权柄赐下律；第二，他有需要赐下律。为什么？因为他不是像自然神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有一位神创造这一切，然后任由其发展，只用一些所谓的自然规律来引导这个世界的发展，不仅引导万物的发展，不仅引导太阳星辰，而且还引导我们的大脑，我们的左脑、右脑。在我马上最新的一期 AI 大时代的时候，我会跟你们分享一篇。那个一篇文章，我在跟你们分享这些科技新闻呢，这些现代的人的想法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学会从他们的观点，从他们的想法背后去挖掘他们的信仰。在现代的人看来，哪怕他承认这个世界有一位神，这个神，他只是借着这个世界各用各种各样的规律、物理规律、数学公式来控制、管理这个世界万物的。而这些物理规律、原子和电子之间的舞蹈，它是没有道德性的。因为没有道德性，所以科技的加速还是保守，它本身没有对错之分。我现在跟你们讲的很重要，你们听得懂没有？听不懂我现在讲的话？我之前在那个 AI 大时代里面跟你们讲，现在叫有效加速主义，听过吗？这句话？这就是他们背后的价值观，因为这些东西它本身是中性，它只是手段，它只是方式，它是没有道德性的，没有善恶区分，没有好坏区分。这就是为什么像科幻小说所写的科学怪人一定会成为现实，或者现在就有无数个科学怪人在世界各地。但是我们讲的是，神不仅有权柄，依着他是创造者，依着他是有道德属性的慈爱公义的独一的真神，他有权柄赐下律法，而且他也有需要赐下律法，因为上帝管理万有，是借着他的律法来管理万有。这就是我们与他们的区别。他们认为上帝管理万有是按照自然规律来管理万有。 但不是的，上帝是按照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来管理万有的。这就是为什么当神施行很多的神迹的时候，红海会分开，约旦河会倒流，好像这些事情违背了自然规律。所以我们常常想，上帝创造了自然，规律是他所创造的，他可以创造。他也可以颠覆，他也可以改变，是的，没有问题。但是你发现没有，神从来不会改变、颠覆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我特
他
意
就
讲的比较慢，你们跟得上没？这些，我基本上每一个点都是极其重要的。人有可能行一个神迹。改变他所创造的自然规律，他让水变成酒，这是神迹。但是他不可能改变他的律例、诫命、典章。世人看到的太阳东升西落、日月星辰，看到的这些，无论是宏观、微观。人认识这个世界，总是想要抓出来规律，把它总结出规律，总结出统一的法则，能够涵盖控制万有的。但是他们在规律的背后，他们不会给规律贴一个标签，这是好的规律，这是坏的规律，这是善的，这是恶的，没有。只有是这个规律能不能被我所认识，被我所使用。造福于全人类，好像得益处、得好处。但是圣经告诉给我们听的并不是这样的。上帝是借着他的命令，借着他的律法来治理万有、管理万有的。从哪里看出来？从他创造亚当给亚当的使命就看得出来。如果神只是用所谓冷冰冰的物理定律来管理万有，亚当就根本不需要。被造成一个有道德属性的被造物，亚当就根本不需要有神的形象。人之所以要被造有神的形象，就是因为人是有道德性的被造物，而人承担了作为上帝的代表去用上帝的话语，用上帝的公义和怜悯的慈爱的这样的一个属性。按照上帝公义怜悯的属性去治理全地的这样一个使命。刚才我跟你们讲的这点非常重要，我让你们听得明白没有？你要理解了这一点，才能够去明白我常常讲的旧约的律法跟新约耶稣基督的命令是内容上是不一样的。内容上是有区别的，但是它的本质是一样的，本质都是上帝来治理全地的方式。为什么到了新约，耶稣基督的命令要涵盖超越旧约的律法？为什么？因为耶稣。这是耶稣的命令，这是基督的命令，他是全地的主。当耶稣基督来了之后，从他死里复活，当神将天上地下一切的权利都赐给他，就意味着如今就是要由耶稣基督来治理、管理整个世界。那他用什么来管理？用什么来治理？他的命令。那么反过来，为什么他的命令跟旧约的律法开始有些不同，内容上的超越？因为他来了之后，天国进了，他所要管理治理的这个世界已经不一样了，知道没有？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这个节点在属灵的世界上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什么事情？天国临到世界，天国已经来了，强力的介入到。这样的一个被魔鬼撒旦带领堕落的与神为敌的这个世界当中了， 而且耶稣不是他一个人来，而且他还呼召他的百姓，在他里面成为一群新造的人。教会在地上的设立，代表着与这个世界的征战，天国与撒与魔鬼撒旦的国度的征战正式拉开帷幕。所以，因着这个怎么讲，环境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所以它治理的原则发生巨大的不同，明白吗？这个以后再讲登山宝训的时候，你们就会知道耶稣基督他对旧约律法的解释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律法师熟读旧约的，完全按照字面去理解旧约摩西律法的文士、法利赛人，他们会觉得耶稣所讲的话是违背旧约。因为从字面意义上，耶稣有很多的命令推翻了旧约律法上字约的字字面的意思。好，这个我刚才跟你们讲的这一段，都包含在神与他的律法、律法与上帝这个关系当中。你们刚才记笔记知道这个逻辑性没有？好，但是神与律法的这个关系，我讲了两点。第一，上帝有权柄赐下律法，上帝有需要赐下律法。还有第三点，神为什么要将这个律法赐给他？赐给谁的呢？是赐给他的百姓的。这个律法不是赐给所有人的，一定要记住，是赐给他的百姓的。那上帝将这个律法赐给他百姓的目的是什么？除了要让他们按照这个律法去行而得福之外，成就上帝的旨意之外，里面还有非常重要的原因，是神的百姓是要透过上帝的律法命令，才能真正的认识神。上帝的律法它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它反映出上帝的道德属性。神有很多的属性，上帝的超越、全知、全能，无处不在啊，这些都是他的属性。但是对于耶和华来说，最重要的属性就是他公义、怜悯、良善、信实的道德属性。这就如同一个人，他有很多的特征：外貌特征、性格特征、职业特征等等等等。但是对于一个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他的价值观。你说你今天认识了一个人，你说我认识这个人很久了，但是你只知道他的生日，直到他喝几瓶酒他会醉，直到他喜欢吃什么东西，你不了解他背后的价值观，你能说他你认识这个人吗？明白意思吗？律法是上帝他的道德属性显现出来的一面镜子。神的百姓需要在神的律法当中去认识，这是耶和华，认识他的公义，认识他的慈爱。这是三点，清楚吗？上帝与律法三点。今天就讲到这里吧，我觉得讲的太多，你们消化不了。第二节是实际的序言，我再把刚才讲的一些重点捋一下啊。一二节是实际的序言，在实际的序言当中，第一个关键词是这一切都是耶和华所吩咐的话，这是一种命令，知道吗？在这个之前，耶和华就是这句话，就是实际耶和华所吩咐这一切的话，你应该直接对应，跳过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直接对应神对亚当所吩咐的。为什么要跳过呢？ 因为当神对亚当所吩咐，园里一切的树的果子都可以吃，唯独分别善恶果子不能吃，吃的日子必定死。当神对亚当吩咐这个话的时候，神不是仅仅在对亚当，而是对亚当夏娃将来要生出来的一切的后裔去。现在神也不是对摩西吩咐，是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切的后裔来吩咐将来，就是命令，知道吗？你们那个搞不搞得清楚什么叫做命令？神的命令，它是不容商量的。这是第一，第二，把第二节要把它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叫我是耶和华，第二部分是我是耶和华你的神，第三是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地领之家里领出来。这个序言的三个部分，我要跟你们讲，分三次讲。今天是第一次，今天第一次就是在讲到神与律法的关系。他在颁布后面所有的话的时候，他的前提是什么？我是耶和华。他与律法的关系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他有权柄颁布律；第二，他需要颁布律；第三，他是向他的百姓颁布律。为了什么？好，刚才讲的这些内容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啊？留10分钟，留个七八分钟做一个回应。